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平安、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四旬期第五主日，弥撒主题是“与主同死同生”。相信大家都很高兴听到，我们信从耶稣福音的人是多么的荣幸啊！能够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经历苦难、死亡，最后得到光荣的复活。主耶稣曾经很慎重地说过，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从我的人永远不死。这是多么大的恩惠和承诺！除了耶稣基督，还有谁会保证赐给我们新生命呢？而且是永生呢？我们虽然了解耶稣经过死亡到达光荣复活的道理，但是当我们在生活中遭遇到挫折的时候，不免就动摇了对复活和永生的信心。让我们在弥撒中与耶稣基督面面相对，真心的反省，承认我们私言行为上的过失，彻底的悔悟，因着热爱耶稣基督，使我们得到天主的恩宠。让我们祈求上主的怜悯，赐给我们爱人的力量，积极的追随基督，现在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参与今天的弥撒圣祭。上主，我的天主，你的圣子为爱世人甘愿付出自己的生命，求你助佑我们在工作与日常生活中也能施法他的榜样，以实际的行动显示出爱人的真情。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厄泽克尔先知安慰充军到外地在艰难困苦中生活的以色列人民。天主借着先知的神事预先告诉人民不要失望，就连已经死去的以色列人，上主还要打开坟墓 带领他们回家乡。上主更要把他的神事注入到他百姓的身上，因此先知提醒他们，上主并没有离弃他们，必与他们同在。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厄泽克尔先知书。天主上主这样说，我的子民，我要亲自打开你们的坟墓，我要从坟墓中把你们带出来，领你们回到以色列的本土。我的子民，当我打开你们的坟墓，领你们出来以后，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我要把我的神注入你们身内，使你们生活，安居在你们自己的土地上。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我说了，一定会实行。上主天主说。
慈悲为怀，乐于救赎。
上主慈悲为怀，乐于救赎。
上主，我从深渊呼求你，求你俯听我的哀告，侧耳的听我的祈祷。
上主慈悲为怀，乐于救赎。主慈悲为怀，乐于救赎。慈悲为怀，乐于救赎。
以色列，你要仰赖上主，因为上主慈悲为怀。
主慈悲为怀，乐于救赎。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提醒我们，由于人的有限，所以常会贪图世俗的享乐，但是如果随着这种私欲偏情生活，必不能获得天主的欢心。我们必须时时提醒自己，已经领受了天主圣神的恩宠，应该在生活中接受圣神的引导，保持灵魂的洁净，才能获得天主的欢心。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攻读圣保禄中途至罗马人书。弟兄们，凡随从肉性的人，绝不能得天主的欢心。如果天主的圣神真的住在你们内，你们的生活就不受肉性的支配，只受圣神的领导。人若是没有基督的圣神，就不是属于基督的。如果基督住在你们心里，虽然你们的身体因罪恶而死亡，但天主的圣神要赐给你们生命，因为天主已使你们跟他和好了。还有，如果那使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圣神住在你们心里，那么那使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天主也必要借那住在你们内的圣神，使你们那必死的身体复活。
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使拉撒路由死者中复活，是要向世人证明耶稣拥有别人所没有的大能力。他的大能来自于天主，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引领人归向天主，告诉人们唯有相信耶稣才有永生。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这段福音。
恭读圣若望福音。那时候，拉撒路的两个姐妹派人到耶稣那里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这消息就说：这病不至于死，而是要彰显天主的光荣，天主子也要因此而受到光荣。耶稣一向爱曼德和他妹妹以及拉撒路。当他听说拉撒路生病，又在原地逗留了两天，然后才对门徒们说：我们回到犹太去吧。耶稣来到伯达尼，听说拉撒路已经下葬四天了。曼德一听说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玛丽却留在家里。曼德对耶稣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但是我知道，即使是现在，你无论向天主求什么，天主一定会赐给你。耶稣对他说：你的兄弟一定会复活的。曼德说：我知道在末日他一定会复活。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从我的，即使死了，仍然要活着。凡是活着而信从我的人，一定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回答说：主啊，是的，我信你就是那要来到世界上的墨西亚，天主子。耶稣不禁心神感伤，难过起来，就问：你们把他葬在哪里？他们说：主啊，请来看。耶稣不禁流下泪来。于是犹太人说：你看他多么爱他啊。其中也有人说：他治好生来就是瞎子的眼睛，难道不能使这个人不死吗？耶稣心中又感伤起来，随即来到坟墓前。这坟墓是一个洞穴，洞口有一块石头堵着。耶稣说：把石头挪开。死者的姐姐曼德说：主啊，已经臭了，因为已经有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如果你信，就会看到天主的光荣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向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俯听了我。我本来知道你常常俯听我，但是我说这话是为了四周站立的群众，让他们相信是你派遣了我。说完这话，就大声喊说：拉撒路，出来吧。死者便出来了，手脚都缠着布条，脸上还蒙着汗巾。耶稣向他们说：解开他，让他行走吧。许多到玛丽和曼德那里去的犹太人 一看到耶稣所做的事，就信了他。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主日是甲年四旬期第五主日，下一个主日就是基督苦难主日，也就是圣知主日了。换句话说，四旬期已接近尾声了。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是否已经善加利用这段充满天恩的宝贵时光，充分地随着四旬期每个主日福音和读经的反省，而再次的惊艳到慕道，将我们的注意力聚焦在圣喜圣事上，并借此而准备好我们的心灵，为能够同耶稣一起出死入生。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颁布的礼仪宪章当中，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在礼仪中，也在礼仪教导中，应该明白显示四旬期的双重特性。第一个特性就是特别借着纪念信友们所已经领受的洗礼，同时也借着预备后洗者即将要接受的洗礼。换句话说，就是透过圣喜圣事来准备庆祝逾越奥迹。第二个特性就是借着苦行，借着聆听天主圣言，借着专务祈祷，借着行爱德，来准备庆祝逾越奥迹。是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不论是为那些正处在成人基督徒入门圣事灵洗前最后这一个被称为明道时期的后洗者们，他们将在复活守夜礼中借着领受圣洗、监证和初领圣体三件圣事，或者是那些已经领了洗的信友们，也将在这同一个夜里借着重发圣喜誓愿，而抵达整个四旬期犹如旷野中准备的那个终点，并攀登至与耶稣一起出死入生的那个顶峰。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路从四旬期第一主日的旷野出发，一起经验了耶稣如何克服魔鬼的试探。接着到了第二主日，我们与耶稣同攀大伯尔山，与三位门徒一起经验了耶稣显圣容。然后到了第三主日，我们与耶稣一起坐在雅各伯井旁，聆听耶稣向撒玛利亚人也向我们许下那流到永恒生命的活水。而上个主日，四旬期的第四个主日，我们与胎生瞎子一起经验到耶稣如何开启我们的眼盲与心盲，让我们得以看见属神的真理。如此看啊，弟兄姐妹们，一步一步的透过福音，透过读经，而向我们显示出一条从受苦和死亡当中去寻索新生命的道路，这也是一条通往永恒生命的途径。这个途径向我们已经开展开来了。所以借着以上每个主日的福音跟读经，教会向我们宣告，耶稣就是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的生命， 就是我们的活水，就是世界的光。而当我们领受圣喜圣事时，我们就是让耶稣的大能、生命、活水和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实现。今天是四旬期第五主日，福音和读经所共同呈现的主题，为圣喜圣事提供了非常美丽的讯息。福音的内容记载了拉匝路的死而复活，这是一幕如同耶稣自己在这个事件当中他自己所形容的，就是要彰显天主的光荣，而天主子也要因此而受到光荣。弟兄姐妹们，这个在若望福音第十一章中所记载的奇迹，是若望福音从第一到第十一章中七个有关耶稣所显的奇迹的最高峰。而在整个若望福音的二十一个章节里，我们可以用第十一章来做分界点，把整部福音划分成上跟下两个部分。上下两部分的终局就是两幕复活的场景。第十一章拉匝路的死而复活是第二十章耶稣复活的前奏，而耶稣的复活又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复活的预言。而在这个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复活故事里，有几个突出的情节特别触动我们的心肠。一个是耶稣和马尔大的对话，另一个突出的情节是耶稣在拉匝路的坟墓前他心神感伤。而这个故事最高峰也是最最突出的情节，当然就是拉匝路的复活。耶稣在拉匝路坟墓前的心神感伤，让我们看到耶稣人性中令人心动的一面。在这感人的场景中，我们看到耶稣他如何地爱马尔大和玛利亚，以及他如何地在他们面前流露出与哀者同哀的真性情。所以福音这样描述说，耶稣看见玛利亚哭泣，还有同他一起来的犹太人也哭泣，不禁心神感伤，难过起来。而在拉匝路的坟墓前，福音更记载耶稣甚至不禁流下泪来。是的，弟兄姐妹们，耶稣他为挚友拉匝路的过世而哀痛，耶稣眺望即将被毁灭的耶路撒冷时，他也为圣城而哀痛。耶稣总为那些引起人心痛苦的悲剧而哀痛，耶稣与哀伤的人一同哀伤，与哭泣的人一同流泪。然而这撼动人心的一幕并不是这篇福音被选为本主日弥撒读经的主要原因，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原因是这篇福音所要向我们通传的复活的讯息，以及它所蕴含的圣喜圣事的意义。在这个故事里的第一个突出的情节里，我们就看到了这圣喜圣事最关键的要素，也就是信德。当耶稣看到马尔大的深沉悲伤的时候， 他用这样的话来安慰他，你的兄弟必要复活。而当看到马尔大把这复活联系到末日的复活时，耶稣这样教导他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从我的即使死了仍然要活着，凡是活着而信从我的人一定永远不死。是的，弟兄姐妹们，耶稣就是复活和生命，他是新的生命，他是神圣的生命，他是可以通传的生命。凡信他的人都要因着信德而获得这个即使死后能要继续并在与天主的共荣中永远生活的新生命。接着耶稣进了很重要的一步，问马尔大说，你信这话吗？马尔大的回应正是一项非常美丽的信德宣誓。这信德的宣誓和伯多禄所做的信德的宣誓非常相似。我们从福音的记载来看，马尔大和伯多禄他们两个人的性格也极为相似，他们都是热诚慷慨顺从天主意愿的人。伯多禄曾向耶稣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而马尔大则是这样回答说，主啊，是的，我相信你就是那要来到世界上的墨西亚天主子。马尔大信得太完备了，完备的令人屏息，完备的令人赞叹啊。是的，对耶稣的信德可以带来生命，这是新的生命，也是永恒的生命。而这正是我们在圣洗礼中，也就是信德的圣事中所领受的生命。当我们从圣洗池的水中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如同那已经死了被埋葬了四天的拉匝路，一听到耶稣的大声呼唤就从坟墓里出来一样，手足缠着布条，脸上包着脸布，教父圣奥斯丁在这段叙述中洞察到那因犯罪而堕落的人类，一如拉匝路在坟墓里埋葬了四天，身上还缠着裹尸殓布一样，人类也被四种罪像布条般的紧紧缠绕。那四种罪就是：第一，亚当传给我们的原罪；第二，我们个人自己所犯的相反自然法律的罪；第三，相反梅瑟法律的罪；第四，相反基督法律的罪。这种处在四种罪的泥淖中的人类的惨况，就犹如今天的读经一中厄泽尔克尔先知在神事中所看到的一样，他看到满山谷尽是枯骨的那个景象。枯骨是当时正处在颠沛流离的以色列子民的影像，他们对复兴自己的国家已经绝望，但是天主许诺要为他们行动。所以 在厄泽克尔先知书里这样说，天主上主这样说啊，我的子民，我要亲自打开你们的坟墓，我要从坟墓中把你们带出来，领你们回到以色列本土，我要把我的神注入你们的神内，使你们生活安居在你们自己的土地上。这许诺许给以色列子民生命的返回，就像拉匝路一样，而这一切要在天主圣神的作用下才成为可能。是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罪人的命运原来是死亡啊，是死路一条啊。但是那由死者中复活的耶稣，却是派遣圣神赐予我们新的生命，使人类透过圣喜圣事而脱离那四种罪过的束缚，由败部中复活。这就如同今天读经二罗马人书中保禄他所断言的，我们已经不再属于肉性，而是属于圣神。天主的圣神要使我们复活，使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是的，没有错，我们曾经是那枯骨，死了，深埋在坟墓中了，臭了。但是借着圣神的德能，我们又活于天主了。我们曾经是黑暗的，但是在基督内我们成为光明了。复活拉匝路的故事，各位弟兄姐妹们，是新约里最复杂的故事之一，它还包含了另外一层更深的含义。这层意义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威胁耶稣的死亡和召唤拉匝路的生命，两者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当耶稣向他的门徒说，拉匝路死了，我倒很庆幸我不在那里，这样可以使你们更相信我，现在我们到他那里去吧。而这时候多默就向其他的门徒说，我们也去跟老师一起死吧。好，到拉匝路那里去到底什么意思？到拉匝路那里去的意思就是去犹大。而这里正是耶稣的敌人正筹谋要杀死他的地方，但是这里同时也是耶稣要复活拉匝路，使他进入生命的地方。因此，拉匝路的复活事件变成了死亡和生命彼此相遇、彼此交锋的事件。是的，在圣喜圣事当中，这一死亡和生命彼此相遇交锋的事件，总会在圣喜池中再次发生。然而我们可以确信的事实，我们的生命会像拉匝路的生命一样，因着那已经征服了罪恶和死亡的胜利者的强大干预，而被提升到新的生命当中。的确，圣喜圣事正是通往天主为我们所预备的新生命的宝贵通道。弟兄姐妹们，在今天的福音里，耶稣所面临的反对越来越强烈了，他所面对的挑战 也越来越严峻了。这些强烈反对和严峻挑战也让耶稣的时刻逼到我们的眼前了，让我们意识到逾越奥期，也就是基督的死亡和复活就快要来到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啊，你的生命是否已经准备好为复活节的来临做最后的冲刺，冲出暗黑的坟墓，在天主的恩宠中放手一搏啊。阿们。
天主圣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的圣子耶稣基督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从他的即使死了仍然要活着，这是多么强而有力的保证。死亡并非毁灭，是刚进入复活生命的必经之路，我们应该在信仰内安心接受死亡那一刻的来临，因为我们确实相信为信仰基督的人在肉身死亡之后也必要和耶稣基督一起复活。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失恋。